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98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深夜独自在农村发真相资料，师父一路看护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9号。本来我觉得似乎没啥可写的，但想起先前自己深夜独自在农村发真相资料的经历，就写取一些片段写出来，证实大法的超常，感恩师尊的慈悲看护。其实我是很胆小的人，从小怕黑，怕坟地，怕狗。妈妈说我在很小的时候，如果我哭闹，就抱着我到黑暗处，我马上吓得趴在大人的肩膀上，再也不闹了。为了救人，我也是鼓着勇气一次次走进夜晚的村庄，如果不是修炼了，这些连想都不敢想。有次在一个村子发资料，拐到村边一家的宅子旁，有一个大大的长满杂草的坟堆，心想村子里面怎么会有坟呢？我发着正念平静地走了过去。另一次遇到一片荒地，顺着中间一人窄的小土路走过去，走着走着看到两边的坟包，原来是一片坟场。怎么办？坚持走过去吧。顺着小路走了10米路，到尽头一看，竟是条死路。没办法，只好原路返回。我求着师父发着正念，一步步走回来。我们这个比较闭塞的小镇，大部分同修都是1999年才得法的。那时我才20多岁，刚工作不久。家人因为祛病健身走入修炼，我也随后得法。本来得法就晚了，还不怎么精进，迫害来时有关迫害方面的法理也不怎么明白，几乎都放弃了修炼。后来经过外地同修的帮助，我们才有幸走了回来。2006年孩子已经上幼儿园，丈夫没有修炼，但也不限制我。同修来送资料很远，就帮助我建立了家庭资料点。大约一两年的时间，我白天上班，晚上在家打印真相资料，连做几天，出去发一次，发了再做再发。我附近有两位同修，偶尔有一位和我晚上一起出去，但大多数都是我自己。每次出去不敢骑我的小摩托，声音大，又怕万一打不着火，深更半夜人生地不熟的，那可就麻烦了，所以只能骑自行车，把资料分别捆在后座和车把上，虽然慢一些累一些，但能保证载着我前行。因为酒瓶厚重，只能带20-30本，小册子和单张可以多带些，用自封塑料袋装好，把几种不同种类的资料划开排列，这样黑暗中按顺序从包里摸出来，挨家挨户发放，就可以使附近几家得到的资料不同，他们就有换着看不同资料的机会。近处的村子发过了，就到10几里、几十里外的陌生村子去发。有时白天抽空找目的地，打听一下村子的名字，有多少户人家，就准备同样数量的资料，大体方位和主要街道，尽量多一点了解，晚上再出来发时就会容易些。开始时，天刚一黑我就开始发，那个重点街上还有人，后来就晚一点，9点多。再后来干脆9点半才出发，到地方11点，人们都关门睡觉了才发，大约到凌晨3-4点发完。到了目的地，把自行车藏在柴垛后面，或放倒在路边上土沟里，或放在空闲的破房子里，然后把资料带上，挎上一个包，手里提着一个包，有时实在太多，就先藏起来一个包，发完一个再回来取，都发完了骑自行车回家。虽然是夜晚，又是在陌生的地方转来转去的，可每次发完都能很容易的就找到我放车的地方，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呢。而且农村土路多，有点水就变成泥，我却从没踩到泥水中过。特别有个地方，树林边有养鸭场，排出来大片的粪水，乍一走到树荫中根本看不清，我也从未踩到过。为了安全，每次出去前都请师父加持保护，不要让任何人注意到我，希望能悄悄的润无细无声的让人们得救。 在那一两年中，师父保护我，真的没有碰见人。有几次差点遇见，也躲过去了。有一次到一个村子，都快十二点了，远处一个似乎刚喘门回家的人，可能察觉到附近有人。他停下来，用手电筒朝我这边扫。我赶快走到旁边的小菜园里，躲在一堆木柴旁，心里求师父让他别发现我。那人没看见人，就走了。另一次在一个小村子里，我走到一个胡同，回头看见胡同外一束很亮的光来回扫，好像在找什么。我想可能是有人发现了我放的资料，在找放资料的人。眼看灯光越来越近，如果到了胡同口，灯光一照马上就能看到我。紧张中，我看到旁边有个盖到一米高的房子地基，里面是个大麦秸垛，我赶紧钻进去，躲在里面发正念，让他别过来。他往胡同照了照，没看见人，就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看没有动静，就出来接着发资料。还有一次，凌晨一两点钟，我正好走在一个很亮的路灯底下，那时候村里一般没有路灯，记忆中这里可能是唯一一个有路灯的村子。两个男子并肩说着话走来，我想不能让他们看见我，要是白天还无所谓，但深更半夜，一个陌生女子在这干嘛呢？我只能躲在跟前的一个大门下，大门临街，门洞很浅，我几乎就站在街上。我紧紧倚着大门，屏住呼吸，一动不动，求师父别让他们看见我。他们就这样，一边说话，一边从我眼前走过。我们之间只有不到一米的距离，他们竟没有发现我，交谈着走过去了。农村几乎家家户户养狗看家，人们关门睡觉时，大多数狗都在大门里。发资料的时候，尽量脚步轻轻，小心把资料从门缝放进去。有的门缝宽，酒瓶都能轻松放进去；有的门缝窄，摸好几个地方，勉强找到一个缝隙，也只能塞下一个单张。要是弄出动静，狗就会叫。有的人家关门时忘了让狗回家，小狗就会在大门口睡觉，老远有人经过就会叫。如果我径直走过，它又会害怕跑走。我就赶紧把资料给这一户放进去。离开时，小狗远远地朝我叫几声就算了。也有的人家把狗放在大门外的棚子里，有的拴着并不可怕，但有的不拴。我有两次与狗遭遇的经历。第一次是刚开始发资料，出门比较早，天还不算黑，很多人家还没有关大门。我走在一条胡同里，想要给一家放资料，刚要上门台，他家的狗正好出来，我刚好和那条狗对脸了。我一惊，他也一惊，随即他开始大叫。我赶紧发着正念离开，他也没有追我，他家人也没出来。回想那四目相对的情景，真是吓人。第二次更是凶险，那次是在夜深人静的冬夜，有一家门口有一片空地，空地上有一个棚子，养了两条大黑狗，简直像两个黑马驹。我走在这片空地的旁边，和他们相隔十几米，还没走到这家门口，两条狗就从棚里向我狂奔过来。因为人们常说狗怕蹲，蹲下做出假装捡石头砸它的样子，我来不及多想，赶紧蹲下。两条狗突然刹车，因为惯性，身体连带前腿几乎都腾空起来，可见它们跑得有多快。我一看管用，赶紧走。但可怕的是，这并没有真正吓退他们，他们又向我跑来。怎么办？情急之下，我右手立掌，急促地小声喊，师父，快叫他们回去。我记得我的声音简直都带着哭腔了。那两条狗像是接到命令一样，掉头就往回跑。谢谢师父在危难时保护了弟子。我惊魂未定，赶紧走开，到别人家发资料。每次回想起，都觉得十分惊险，又十分神奇。其实，师父的法身时刻看护着我们，只是平时不碰到这种事情，自己意识不到罢了。苦中也有乐。有次春天的晚上，月光照得像白天一样，有户人家院外的杏花开了满树，在旁边经过，感觉真美好啊。还有一个村里有一片荷塘，远远就飘来淡淡的荷香，走到塘边的树荫下，夜静静的， 也十分美好。那一两年的时间里，也不知多少个夜晚，我独自一人走在乡村的路上，都有师父的法身一路相伴，慈悲看护。记得每次出去前，也没时间做可口的饭菜，心里有压力，也吃不下饭，有时硬塞几口干煎饼，挎着大包发资料。在山村的话，还要上坡下坡的爬，有时觉得饿得肚皮贴在后背上似的。就在那段时间，我经历了师父讲法中讲的骑自行车有人推的情况。在两村之间有那么两三里地，明明是上坡，我一直没有蹬，车子却一直往前跑，当时觉得很奇怪，后来悟到是师父在帮我。挥手修炼路，有经验和收获，也有损失和教训。由于忙于赶事，学法跟不上，各种人心繁杂膨胀，被邪恶钻了空子，被非法抄家迫害。修炼路上自己最大的教训就是学法太少了，因为学法少，许多法理不明白，遭遇迫害时正念不强，愧对师父。现在我知道多学法了，我相信只要学好法，什么都不怕，只要学好法，就能修好自己，就能多救人，就能完成主持正法的神圣使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背法中清除思想业，在实修中提高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郑直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7日。我是1998年修炼法轮大法的，那时候我在部队机关工作，因为胃病长期治疗无效，我各种胃药吃得太多了，不仅没有治好，最后严重到胃出血。1998年春，母亲来到部队向我介绍了法轮功，通过练功，不仅胃病痊愈，其他多种疾病如肩周炎、偏头痛、神经衰弱、脱肛等都在不知不觉中全都好了，真是无病一身轻。我虽然是为了治病来学法练功，但是我一看书就觉得这个法轮功太好了，我感到非常震撼，法轮大法的法理让我折服，真善忍叫人重德向善，返本归真，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，这就是我要找的。从此，我的身心在不知不觉有了很大的变化，每天都沐浴在法轮大法的佛恩浩荡中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邪党开始疯狂破坏大法，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，媒体造谣污蔑大法，诽谤师父，这些假宣传给部队和地方的大法修炼者带来沉重的打击，我于当年被处理转业到地方工作。2000年转业到地方工作以后，我整天心情沉闷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但是让我彻底放弃大法绝对办不到。当时在中共邪党对法轮大法铺天盖地的造谣诬陷，国内一片红色恐怖打压下，我利用工作环境，利用办公室上网设备、打印复印设备，大量制作各种真相小册子、明慧周刊等资料提供给同修。但是由于学法不深，法理不清，导致名利心、争斗心、显示心，让邪恶钻了空子，遭到了两次被冤判迫害。第一次迫害，我走过弯路，有过迷茫，但慈悲伟大的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帮助我重新走上返本归真的修炼路。一，在黑窝中证实法。在黑窝中证实法，反迫害，讲真相，救度众生。当时各监区之间的大法弟子可以互相联系，交流学法体会等情况， 手抄师父的经文和转法轮，甚至打印出师父的各地讲法，互相传看。为了开创环境，我给教育科长、监区书记、大队长写信，利用各种机会给警察、包夹、普通犯人讲大法真相，做三退。为了练功、传看经文，我被电击、喷辣椒水、关小号等。有一次年底临近过年收号，把我的一部分大法手抄本给收走了。我当时决定绝食绝水发正念。第三天书记找我谈话，归还了收走的全部大法手抄本。被关小号期间，手戴着铐子，冬天东北的监狱小号里很冷，呵气都能看得见。但是我每天在小号里打坐，背着师父的经文，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像世间转轮、野棒鹤、走出死关、论语等，心里暖融融的，一点都不觉得冷。而且晚上睡觉时手戴着铐子举在胸前，一点也不累，就像有人帮我撑着和拖着铐子一样，这是师父在看护着弟子。我在监狱期间，由于妹妹同修持续对着黑窝发正念，我在那里的环境常常突然改变，变得宽松。我的电话联系每月至少一次，一直没有间断过。而其他监区没有转化的同修是不允许往家里打电话的。最后一次，妹妹同修正念正行，千里走单骑，到监狱探监，神通大显。当时正值中共敏感时期，顺利冲过层层关卡，在与我接见的同时，传递了我在监狱中收集的控告信、严正声明、大法弟子受迫害的经历等重要资料。这是历史的安排，兑现史前的大愿。二，在超法背法中升华。从黑窝回来后，我深感法的珍贵和学法的重要，我就想这下有时间了，静下心来，鼓足了劲，好好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。因为在黑窝那里边一切都没有自由，想要学法那是多么的不容易。那时候我就想，等我出去后一定要把转法轮背下来。但是出来以后生活条件好了，大法却学不进去了，思想业力极大，排不掉，压不住，在大脑上反应得很厉害，眼睛看着书，大脑思想就溜号，时而出现无奈、厌世，看到外边的天空都是灰蒙蒙的，我很苦恼。一连几天试着去改变这个状态，但是收效甚微。这时同修建议我学习师父的经文、佛性，同时看明慧网上很多同修背法的交流文章，对我鼓励很大。自己学不进去法的主要原因是主元神被后天观念麻痹了，摆在眼前的现实社会各种诱惑和执着封住了自己的真念，所以造成了学法、背法、练功、打坐静不下来的情况。我从2021年1月15日开始背法，刚开始时干扰很大，背了后句忘了前句，只能一句一句的背，一个句号一个句号的背，然后再一小段一小段的背。有时背一段法需要几天的时间，但我没有退缩，越觉着难我就越想要把转法轮背下来。我每天早晨在打坐中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背法，有时背得多，有时背得少，一天不落，天天坚持背。在背法过程中心性提高得很快，大法的法理不断地展现出来，随着背法心性不断地升华，一些人心去掉了，也会真正向内找自己了，不再向外看了。同时也明显感觉到师父帮助弟子拿掉很多不好的物质，练功中思想也能静下来了，逐渐地增加了打坐的时间。截止到2022年6月30日，用了近一年半的时间背完第一遍转法轮，通过背法、抄法促进了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，坚持每天晨练不缺相，四个整点发正念不漏相，三件事做起来很顺畅。三，正念面对所谓清零。我出狱后正是邪党对大法弟子大搞清零的阶段，接到社区政法委、 国保大队、派出所、司法所联合行动，当地清零无果。在我回老家的途中，社区与国保大队竟派出两人跟踪到异地，与异地我的亲属所谓交接后才回去。当时在火车上，我在不知道他们身份的情况下就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，所以他们下车后亮明身份时态度友好，互相理解，氛围和谐。紧接着于当年的9月份、12月份，当地的政法委、国保、社区、司法所等联合清零组一行五人两次乘飞机来到异地，企图让我签三书搞所谓清零。我与妹妹热情地接待了他们，详细地给他们讲了大法的真相，并给了他们法轮功合法的两个法律条文，出版署50号令和国务院39号文件。他们第一次来时三书就没敢拿出来，只说填个问卷调查表就行了。当时我说都收起来吧，听我给你们讲讲吧。我讲完了，他们也就不了了之的都回去了。第二次来，那个国保队长在第二天才把三书拿出来说，签了吧，你就不算大法弟子了，就在黑名单除名了，在家你可以随便练。我说我是不是大法弟子你们说了不算，是我师父说了算，法轮功是合法的，在哪都可以练。他们匆匆的就回去了。走的时候，我一对一的给其他人送了真相 U 盘，此后再没有回访过。谢谢师尊用大法净化了我的心灵，引领我走在返本归真回家的路上。无论路途再有多远，我有决心修好自己，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人，以报师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九岁小外孙自己起名退队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30日。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，在被中共恶党的迫害中，我没有动摇，依然坚信法轮大法是正法。我向世人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，传播着真相，同时也使自己的家人感受到了大法师父的慈悲，法轮大法的神奇。外孙刚出生时，我就在医院护理，并一直待到一周岁半，之后我们就分开居住了，改为外孙的奶奶带着他。2019年6月份，当时外孙正在读小学三年级，因为班级的学生大多数染上了水痘、疱疹，所以全部放假回家。这30天由我全职带外孙，管他的吃、住、学习和活动。几年不见，孩子长大了，也跟他陌生了。两天的相处，我发现孩子不如小时候那么可爱了，不懂事，跟我说话大呼小叫的，连姥姥都不叫，还用命令的口气叫我去干这干那。他妈妈下班回来问他话，他也没好气，还顶嘴，把我气得都要走了。第三天，我突然想到师父在《红引五传递》中说，救度众生是我们生命的目的。我现在带外孙，这不也是救人的好机会吗？身边的家人也得救啊，师父是不让我们落下任何一个人，包括孩子。于是我不生气了，我明白了。于是当外孙让我陪他玩时，我笑呵呵地说，你有作业，我也有大法弟子的事要做，时间很紧，咱们合作一下好吗？我可以陪你玩，
你来陪我读转法轮，这样就可以省出时间了。他同意了。我坚信只有大法才能救了外孙，我把孩子交给师父了，可是暂时还不能告诉他父母。那些年因为我多次被迫害，家人都担惊受怕，不让我提大法修炼的事，更不想让孩子知道，我只好先回避一下。我们一起读转法轮时，他读错了，我就指出来，他越读越好。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，孩子变得听话了，会笑了。每次在玩之前，我都叫他承念九遍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开始时，外孙很抵触，不念。我说，那就不玩了。于是他就用口型糊弄我，不出声。我说，大法是严肃的，必须真心静念，师父就会帮助你。他就大声念九遍了。又过了几天，我说，咱俩背一段师父的讲法，看谁背得快。结果他背得比我快。之后我又给他讲了大法救人、天灭中共的事，同时给他看录像，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，江泽民邪恶集团迫害法轮大法的罪恶等等。又过了几天，外孙说，姥姥，我也是大法小弟子了吧。我说，你学法练功救人了吗？他说，我没有天天学法练功，那我够半个弟子吗？我笑了，他也笑了。有一天我女儿向我发火，不让我给外孙看大法真相的录像，我就理智地做。那天孩子突然说，我知道江泽民这个大坏蛋了，我明白了法轮大法是好的，我也声明退出少先队，我自己起名字叫某某某。我知道外孙得救了，退队之后夜间睡觉他也没有梦幻喊叫声了。在这期间外孙肚子疼，一个劲儿地拉肚子，他问我怎么办。我说，这是师父给你净化身体，是好事，几天就好了。还有一次他做运动时把手腕撞在床板上不敢动了，很痛苦。我叫他快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第二天就好了。还有一件事更神奇，有一天洗衣机在工作时突然狂叫起来，那轰隆隆的声音像一辆车似的，情急之下外孙一下子把电断了，大洗衣机跳了起来，又咚咚落地，把我们都吓坏了。我把外孙叫过来听我和洗衣机的对话。我说，洗衣机你好，由于我们操作有误让你受累受伤了，对不起，请原谅，你也是生命，请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重新工作吧，给自己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之后我俩小心翼翼地开机，结果一切正常了。这件事对孩子的启发很大。30天结束了，学校要求回校考试，结果孩子考得非常好，这是老师和家长都意想不到的。孩子告诉我，姥姥，考试时我就一遍又一遍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真灵，不会的题我就会做了。同时孩子见老师、同学和家长都非常有礼貌，爷爷奶奶也发现孩子变好了，长大了，懂事了。我知道是法轮大法改变了孩子。又过了一年，我慢慢地告诉家人，是法轮大法使孩子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。现在我女儿也开始看真相资料了，也听大法师父讲法了，他身心受益，在遇到很大的困难时，女儿也知道求大法师父了，女儿感受到大法师父的宏大慈悲， 去年感恩节那天，女儿买了好多水果，带着外孙到我家来叩谢师父，并主动给我钱，让我做真相资料救人。在这30天的时间里，是法轮大法，是一个很调皮、叛逆、不懂道理、说谎、不爱上学、不爱干活、不尊敬老人的小男孩，变得一身正气。这是外孙老师的评价。落落大方，堂堂正正，努力学习，识别善恶，支持大法。愿更多的孩子及世人都明白真相，感知法轮大法的洪恩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